好，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今天晚上我觉得这个敬拜呢，有很多的反思，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思考哈。我们谢谢清新把我们带到一个很特别的领域，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跟思想哈。我们谢谢清新我们祷告主哈。让清新每次来到我们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都把我们带到一个很特别的清新里面啊。好，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晚上好，晚上好。好，感谢主啊。那么呢，今天晚上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圣灵系列啊。我们今天正式进到第九课，而且这第九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那我相信这个晚上呢，如果你好好的听的话呢，你一定会有所得着。阿们。OK， 那么呢我再做一些加以报告一下齁。那么呢应该报告了很多次，我们的网站呢是 www.dd.com 上面呢有很多很多你想要的资料齁，你想要的有，你不想要的也有齁，反正就是把这个网站成为你的家，成为你常去的地方，因为呢上面的资源，上面的属灵的各样的资源真的可以很有效的帮助你啊。最起码我常常上去，我就会去听宝血的诗歌啊，我觉得特别对我很大的造就啊。那么呢我们的滴滴橙子啊，如果说你有什么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微信，添加滴滴成长齁。那如果你有见证分享，你可以微信添加滴滴谨守齁。我们每一天都有代祷者、守望者来到为你祷告齁。但是最近我看到好像很少发上去代祷需要齁。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有代祷者、守望者在里面为你祷告齁。好，那么呢我的圣灵系列，我们我的圣灵系列，我们带着此目标与意向齁，我们从知道圣灵直到遇到圣灵，我们从读到圣灵直到见到圣灵，我们从听到圣灵直到活到圣灵，我们从研考圣灵直到依靠圣灵齁，我们从思想圣灵直到相向圣灵，我们从默想圣灵直到很像圣灵，我们一起我的圣灵啊。好，那么呢我们在过去的这些课程几乎都是在一切基础圣灵啊。那大概呢我们可能在下个阶段齁，下个阶段可能下个月下个可能二月份开始，我们就会进到第二第三个环节齁。所以一切基础圣灵，我相信跟大家打了很多基础的根基，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大家明白什么是圣灵的果子，什么是浇灌，什么是充满，什么是里面的，什么是外面的，什么是各样圣灵的果子齁，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进入的是什么呢？他的恩赐哈。那他的恩赐呢，一般上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走过呢，我们真的极少进到恩赐的部分哈。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与生命的建造，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与生命的对付哦，我们极少进到他的恩赐里面哈。但是呢今天我觉得因为它也在基础圣灵的部分齁，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还是得进到里面。为什么过去的时候我一直都不大愿意不大想进到恩赐呢？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对真理的认识，还有更多对生命的对付。如果这两个我们都做好了，我们再进到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再进到很多属灵的领域呢，那对我们是 会有更大的帮助的哈。所以你要知道哈，圣灵的果子跟圣灵的恩赐呢，它是相辅相成的。我更宁愿大家先有更多的果子，再有圣灵的恩赐。今天很多灵恩教会或者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往往很多时候被很多人攻击，是因为呢有很多恩赐，但是一点果子都没有，或者有90%的恩赐，只有10%的果子，因此呢，很多人都不能接受，或者很搞到教会里面很混乱。所以呢，我觉得过去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打了很多根基跟基础。我相信，如果我们进到他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已经成熟的去应对了，我们也已经是有着各样的生命的对付的认知来到去领受了，我觉得很重要哈。那么呢，他的恩赐的，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分享课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把很多的恩赐赐给我们大家哦，所以大家带着一个开放的心，也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哦。有时候他的恩赐的传递就是透过教课的时候就会传递，有时候透过敬拜的时候就会传递啊。所以呢，恩赐是绝对不能少的部分哈。只可惜是过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教会呢更加花时间在恩赐，没有花时间在话语。以生命还有就是果子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几乎我们走过第三年了，我相信我们已经能很成熟的来到去看待恩赐，而且运用恩赐了啦哈。好，那么呢，恩赐我们今天晚上会分享四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认识圣灵的恩赐。第二个部分是恩赐果子大不同。第三个部分是圣灵的九大恩赐，那第四呢是第一组是属于启示性恩赐啊。那我们接下来下个星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组、第三组啊，让我们用两次的课程，我相信可以把属灵恩赐教完了哈。因为属灵恩赐其实如果说要教十课也可以的啊，所以我只能用比较简单、比较基础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好叫大家能分辨得出有是不同的恩赐，还有不同的恩赐，还有不同恩赐的运用啊。那往往很多时候我在教这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呢，圣灵就很多时候他会释放出很多恩赐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大家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大家带着一个切慕的心啊，我们一起来领受啊，好不好？大家，你渴慕圣灵的恩赐吗？我看你好像不是很渴慕圣灵的恩赐这样嘞。哎呀，其实这周我跟你讲哦，这周我是有点像是属灵中毒了啊。属灵中毒这个词呢是很特别的一个词啦啊。那什么叫属灵中毒呢？就是那打个比方了哈。那我们身体会不会生病？那我们身体肯定会生病，对不对？那我们的魂呢，会不会有情绪病啊？也会，对不对？那我们的灵呢，会不会有比如说你征战的时候，或者你祷告的时候，那或者是有一些的拦阻阻碍，或者你祷告跨不过去等等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就像是灵里中毒了一样啊。所以这周真的是很艰难的才能把我的意志啊，意志拉回来啊，意志拉回来。所以我昨天晚上还是一样，当然啦，灵里中毒的情况其实我觉得算了吧，不要跟大家讲的那么深了。OK啦，这绝对有经文的根据跟依据啦，但是我觉得这我们不往这方面分享啦啊。但是这周呢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啦啊。那所以那就我就打个例子给大家讲讲啊，打个例子啊，一个例子而已啊。那多年前呢，我就到菲律宾这个地方啊。 那到了菲律宾这个地方了过后呢，我那时要进到菲律宾的时候，我这个人是又感冒又发烧，然后呢又跟他们一起到这个什么呢，到这个开封，这里有开封的弟兄姐妹吗？啊，我就到开封去，然后呢又跟他们这边征战啦、破除啦、断开啦。那时候邻里也是不是很就是说不是很成熟啦、哦、虽然现在也是在努力当中啦、哦、但是呢那时候是更加不成熟啦、哦、那过后呢我就带着一拐一拐，因为脚又拐到，一拐一拐又感冒又发烧，就进到到了菲律宾。那到了菲律宾呢过后呢到了马尼拉过后呢，当时候就有贫穷零捆绑嘛，对不对？我多年前就贫穷零捆绑啊，又要省钱啊，所以一粒巴士一到呢，又感冒又发烧，又坐的大概有16个小时大概16个小时有吗？大概有16个小时的巴士啊。好，巴士从马尼拉到维根这个城市，那到了维根那个城市几乎是垮倒了，所以垮倒在就倒下在马尼拉，倒下了在马尼拉倒下了在维根这个城市过后呢，在这个城市了几天过后呢，又回马尼拉，又想要省钱，又再坐三更半夜的这个巴士，然后过一个晚上就可以到啊，所以我又到了马尼拉的时候呢，又垮下了啊，垮下了过后住了几天的酒店啊，那边他们又搞什么同性恋派对什么派对之类，哇，整个东西乱糟糟的。那过后我就讲说我要远离马尼拉，我去马尼拉旁边一个城市住，那结果我就住进那个家过后呢，那个是他们有两栋的这个别墅啊，两栋的别墅啊，当时我有。有贫穷零捆绑嘛，所以就会是这样咯。当然今天就不会是这样了咯。OK, 好，这不是重点啊。那过后呢，我就进到了住进的那个别墅。啊，那个别墅它有很多个儿子，一个儿子是一层给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全很多移民到美国了，所以他就拿来租，我就住进里面呢，就发觉到里面呢，竟然那天晚上去住的时候，已经是到了你的整个情绪崩溃的，整个意志都很薄弱了，过后里面呢是有鬼的。所以我住这一个闹鬼的别墅，整层楼是我的，但是呢里面是有鬼的。所以每当晚上你一闭上眼睛，你再开眼睛，他就带你到一个地方，再闭眼睛再开眼睛，他又带你到一个地方，哇，简直是可怕到。那我想问看大家，如果那个晚上你几乎没办法睡啊，但是呢房租你已经给去了，然后呢那间房间是闹鬼的，你会想再住第二个晚上吗？我觉得正常人都不会，但是我因为钱已经给了，我熬着忍着再住第二个晚上。所以第一个晚上是男的来找我，第二个晚上是女的来找我。那么呢找完了过后呢我就也住完了咯，就回本国。哎呀，其实那是被贫穷零捆绑才会这样做啊，不然的话正常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上越少捆绑呢，神就越容易使用我们，而且用得更加自在。我们越多捆绑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免掉的，但是因为个人的生命的捆绑导致到捆绑的更厉害，所以这是自己的自身的问题啦啊。OK, 啊，这不是重点啊。那重点呢就是我就离开那个地方过后呢，我就回到本国。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夸张。我大概呢那时候回到本国过后齁，我大概是有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的意志是没有办法集中的。什么叫意志没有办法集中？那今天呢，我们在做很多东西，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人的意志啊。那么呢，或者是圣经里面很多受翻译叫心思啊，心思意念的心思啊。那么呢，我们在于，比如说你在讲话，你也需要意志。然后呢，比如说你在准备讲章，也需要意志。你需要有一个思想，需要一个分辨，需要做一个决定，以此类推哈。OK， 那当然我们是属于灵人，但是呢，我们的灵人因为现在是住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所以他绝对会被意志而限制，包括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思想都会限制。所以呢，也就是说，当时这个意志的限制，因为在菲律宾那一周的遭遇，我连续半年意志是空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告诉我什么叫忧郁症哈、哦？忧郁症呢的人就是讲说他的意志是没有办法判断事情或者没有办法去做决定的人，他就变成是忧郁症的人啊，或者是我们讲说精神病的人。所以呢，我的牧师曾经有走过忧郁症的一段日子啊，所以那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跟他讲话呢，他听不到的哦。他说呢，他在里面好像听到，但是就有好像一层蒙蒙白白的东西，导致到他没有办法回应啊这个情况。所以当时我那个情况跟我的牧师经历的东西是非常相似哦，非常相似啊。但是感谢主啦，半年过后我就恢复了啦，半年过后啊。所以同样的这几天呢，我的意志也是没有办法集中哦，没有办法集中。不是这几天了，其实是应该是讲说是从与主明星结束过后一直到刚刚。一直到刚刚，我今天完全的突破是在用神的话语，不断的来到用神的话语，不断的用神的话语哈、哦。那过后呢，就突破了哈、哦，就突破了哈、哦。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比较可能的几个原因，就是在于我觉得啦哈、哦，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天，我们确实有花比较深入的比较深入的祷告。去特别为中国的土地、祖国的土地祷告，我们也有比较深入的进到国耻的杰出啊。那当然，包括在这段时间，我在努力预备的就是跨年系列，所以跨年系列我在很努力的在研究着很多，就是说世界的布局，就是说明年的布局哈，它的明年的布局，当然很多东西它不会愿意让我们知道但是我花很多时间再去研究，再去祷告，再去深入，再去找一个切入点，把很多它隐藏的图画啊，我相信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啦啊，所以就是这样讲啦齁，如果我们在于我们的课程如果都是就是说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话呢齁，没有影响到恶者的话，他理你才怪，他也不想理你啊。但是如果说当他看到你会影响到他的话，他肯定就会什么呢，肯定会做出很多的搅扰啦齁。所以我觉得比较，如果这样看下去，比较可能是跟跨年系列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在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就是说明年他们的布局啦，他们的布局，所以真的需要大家多多祷告啦，因为灵界的东西真的是很真实啦。那加上其实我相信恶者他不想让我们知道更多他的布局，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呢，那么呢他这生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再欺负我们啦，我想这个是比较可能的东西啦。但是我的人是这样啦，如果说越 大的拦阻，那就证明说他害怕了啦哈。所以所以我就预备了哈，就是说我们的滴滴云端的跨年系列哈，我还没有决定时间呢，这是大概大纲，大家看一下哈。新一年的起点，死得明明白白，走得清清楚楚，行得踏踏实实，忠得完完全全，善得得得胜胜哈。所以这是我们的来临跨年系列所带要带给大家的，这个是这样了哈。所以大家心里也是要准备了啊。我想接下来的日子呢，我相信呢走进明年的话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拦阻跟阻碍，因为如果我们进到圣灵的课呢，那么呢这是恶者不愿意我们知道太多的齁。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为什么一讲到圣灵的东西，一讲到属灵的东西，很多时候教会就分裂了，教会就破裂了，大家都彼此攻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啦齁。但是我觉得就好像我们过去的时候，比如说2022年我们这整年我们可以走得比较顺，虽然也有面对很多风浪，但是比较顺是因为我们老早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东西，比如说变异毒株，比如说进入春天会有打战，比如说通货膨胀，比如说经济的这个挑战等等，我们在去年的跨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所以2022年，哪怕再不容易，哪怕再难，但是我们预先就知道了。所以呢，同样的2023年，我希望我们也可以预先就知道了。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啦齁。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然啦，东西如果我们想挖得更深，那么呢当然也会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就讲这就是一个属灵中毒了啦齁。所以真需要大家的祷告啦齁。但是我今天我是怎么胜过，我是不断的在研读神的话语，研究神的话语，不断地去深入在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就得洁净了。所以圣经里面就讲说呢，神的话语可以洁净我们齁，所以这是真实的齁。所以透过这样的情况，我就释放了，特别是在今天的大概4-5点钟，我就觉得我就释放了啦，真的是啊。所以我相信啦，如果遭遇比较末日，或者越走进去，当我们属灵越来越成长成熟的时候，我相信如果说忧郁症的人他是被锁在一个白色的房间，我也相信如果说是锁在里面，我们是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的。如果我们的灵命已经很成熟，如果我们也可以自由进出这些属灵的领域了，但是这不是今天要谈的部分，而这是以后我们会再深入的部分了。我们先一步一步从生命系列，从品格系列，我们越走越深，越走越深。我相信一天我们可以到那个深度了哈。好，感谢主，那就不多讲了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来到认识圣灵的恩赐哈。那圣灵的恩赐在这里呢，我们要看一下呢，我们要了解先哈。首先第一个呢，什么是属灵恩赐是什么，或者有时候你也可以称为叫圣灵的恩赐，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啦齁。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呢保罗这样讲齁。保罗在我不然就请梁善来帮我读一下吧，梁善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齁。
哥林多前书3:1，兄弟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哥林多前书15:46，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好的，谢谢哈。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底属灵是什么呢？属灵在原文这里呢是叫pneumaticus。pneumaticus 呢就是讲到就是讲到说属灵的东西，与神的灵相关，受神的灵发动或充满的，就叫属灵的东西哈。那么呢，我们也在这里的经文也可以看到，属灵是属肉体或者血气的对立方。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属灵恩赐，为什么圣灵的恩赐，为什么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圣灵的充满浇灌在教会一直以来就都是这么争议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属灵跟属肉体血气是对立的。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属灵的定律，这个规则呢的里面呢，你就会发觉到呢，肉体跟血气是一起的，他们的对立方就是属灵。肉体跟血气连接的是魔鬼，那么呢，神是灵，只有灵能跟神连接。所以我们如果要得胜的话，我们真的离不开就是我们的灵跟神的灵连接。但是如果说在教会中有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姐妹或者某个长老某个牧师，他们的生命呢永远是在用思想做主导的，任何东西都是用思想在做主导的话，那么呢，日子久了过后呢，很多时候他们往往会到最后会反对圣灵的工作，因为呢，他们渐渐的就会以这个人间的知识、人间的智慧为是他们生命的主轴，跟他们带领教会还有教导的整个主导，所以到最后他们就会反对圣灵的工作。我们也不能不否认，过去的时候教会有很多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工作里面很不成熟，很多圣灵的工作滚地啦、倒地啦、呕啦、吐啦、叫啦等等，我觉得这我都不能不否认是圣灵的工作。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如果说我们在于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运行里面，我们也有很多圣灵的果子来到平衡这两者的时候呢，会不会更加容易被人家接纳？会不会更加容易被人家认可呢？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是呢，也无可否认，如果在教会当中有一批人是非常思想做主导的，不断是人间智慧、人间什么之类的，那你相信我一件事情，教会的这个他们到最后一定是反对什么呢？反对圣灵的工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肉体思想是更加靠近肉体跟血气啊。那么呢，灵的部分是比较能跟神连接的部分。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大家呢，在走着圣灵这条道路上，恩赐是一个必然要得到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也要有足够的果位来到去衬托我们这个恩赐，那是很重要。那所谓讲属灵的肯定是灵的，肯定不是肉体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得接受一个事实，有时候很多属灵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很多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原理用我们的语言很贴切的去解释啊。但是灵力，如果你领受了，你知道，你就是知道，你不知道怎么讲，你也未必会知道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你要接受属灵的东西，肯定你思想怎么想都想不明白的。如果你想得明白的话呢，那么呢，你已经是神了。我们只能用圣经为根基基础来到去找出就是说我们在属灵里面的经历。所以呢，圣经就很重要，为我们的根基跟我们的依归，这是很重要的东西齁。所以呢，属灵你不管怎么走，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神的话语去衬托，神的话语去什么呢，去支撑我们，我们这条路才能走得稳，才能走得长久啦齁。好。 OK， 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讲一下呢。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属灵的属灵恩赐嘛，哈，恩赐的话呢，在这里呢，它的原文是讲到 charismas。charismas 的话呢，它可以被翻译叫恩赐，可以翻译叫恩惠，也可以翻译叫恩典，哈。同样的，它在这里呢，也可以翻译叫礼物或者赠品，哈。所以在这里呢，如果你要叫它讲是叫属灵的恩惠、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典都可以，因为基本上它的原文的出处都是差不多啊。那么呢，或者你要讲属灵的礼物或者属灵的赠品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了，哈。OK， 好，那我们再走下去的话呢，那什么叫赠品啊？什么叫恩赐啊？什么叫恩典啊？其实很简单，恩赐是什么呢？恩典是什么呢？赠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好，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上天猫双十一的时候，你去买它的特级有机酱油，它就送你买两件呢，就送你的赠品，送什么呢？送秋田满满粒粒面啊，想不想要？如果说你去买海天酱油，老抽酱油，就送你一袋什么呢？原橘鸡粉哈，原橘粉呢，送你什么呢？送你一袋。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免费的，是白白得来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赠品。这是礼物，所以我们要明白先，就是说礼物本身就是神给的啊，他要给谁就给谁，他是免费的，是白白得来的，但是有没有条件？有条件。那千万大家记得齁，以后的日子呢，不要再说呢，就是说哦，我们的福音是免费的，福音肯定是免费的，但是是免费的无可否认，也是白白得来的也是无可否认，但是福音有没有条件？有条件。福音呢，就是你要去相信啊，你要什么呢？你要下单，你要来到说承认说我是罪人，我要信耶稣，你才可以得到福音，才可以得到永生。同样的恩赐恩典也是一样，它是有，它是免费，它是白白得来，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它的条件就是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买了这罐老抽就送你原橘粉啊，你要相信你买了这个有机酱油就送你这个粒粒面啊，所以你要相信，如果没有相信那就没有办法送你。你要下单，如果你没有下单，你没有买单，那怎么可能送你呢？所以呢，就是讲说我要给大家知道恩赐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永远都不会得到，你要相信而且要下单啊。那就给大家一个例子，什么叫恩赐是什么呢？多年前呢，我就到这个巴塞罗那哈，我在巴塞罗那这个地方哈。那巴塞罗那这个地方呢，我在这个巴塞罗那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到了机场下来了，我就在那边什么呢，在那边想着说，哎呀，就是说因为我在巴塞罗那只是16个小时哈，不是12个小时，32个小时而已。那我就想呢，我就不要去买那地铁票啊，因为地铁票很贵的哈，我当时在那边想啊。那时候呢，我就遇到有两个背包客啊，他们当时两个背包客他们要去机场了啊，我从机场下来，他们要去机场啊，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机场大巴交接的那个地铁站啊，我们就那边交接的时候呢，这两位妹子呢就其中一位呢，他就把他的地铁卡啊要送给刚下飞机跟我一样要下到城市的这两个小伙啊，那过后他就拿给他们啊，那过后呢 那个人一直犹疑，那 过后呢那个女的说免费的免费的，那过后呢那个人还是很犹疑，那我就走下来了，我就走下来了，过后的那个女的就看着我，她说你要吗，那我就讲说我就讲说我就讲说什么来的，她说地铁卡，我说好啊，那我就把她接过来了。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是免费的，这是白白得来的。但是他的条件是什么，他的条件是我要相信他不骗我啊，我要把他接过来啊，我要伸手拿过来啊，不然怎么可能是我可以拿到呢。所以呢我们要明白齁、哦、是免费是白白得来，但是如果你伸手不拿你怎么拿到呢。那记得吗，有一首歌叫有一件礼物。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见你心里知道，有一件礼物然后他附个什么呢，如果你想要齁你就要来到是免费的齁，但是你想要你就要什么呢，打开你的心房来接受。如果你不打开你的心房来接受，那永远哈，永远都是永远都是什么呢，永远都不是你的啦哈。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伸手跟他拿了，那我就拿了这个票，免费的在巴塞罗那，诶不是12个小时，好像我在巴塞罗那两天啊，就可以免费搭他的地铁了哈。所以呢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呢它是免费，但是呢你需要相信，你需要伸手拿啦啊。所以呢过后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我拿了他的地铁票啊，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就很感激，我就很感谢他啦啊。那过后呢我就很感动啊，我就很感动的就拿出我们马币一块钱啊，我就说诶，我说谢谢你的这个地铁票啊，我也送回你一个礼物当是纪念品啊，我就送他一块钱啊。那过后呢他就拿着，他也很开心啊。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礼物是免费的啊，那但是呢你要什么呢，你要伸手拿。那我们拿了过后呢我们服侍神是什么呢，服侍神是我很感动，我很感谢他，因为他给了我这样的礼物，所以我要回应他的爱，我要回应他对我的爱，所以呢我就服侍他。所以我觉得我们得清楚知道，我们得明白一件事情啦喔、哦、就是说服侍神呢不是因为我欠神，不是我服侍他他就爱我，或者我侍奉他他就爱我，绝对不是这样喔、哦、我服侍他是因为我回应他对我的爱喔、哦、我觉得这几个观点我们在这几个部分我们得分得清楚的啦喔、哦、是免费的，是白白得来的，也白白给去啊，但是你要接受，你要接纳了啊。所以有一件礼物这首歌呢就告诉我们说，就是说如果你的心不打开你永远都不会得到，但是你的心要打开了啊。 OK 好，那我这里不讲多了，那我先跟大家继续讲属灵或者是圣灵的恩赐恩惠跟恩典啊，包括在这里你也可以包含这恩宠在里面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各样的原文呢，属灵的恩赐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它的原文是 harima， harima 呢你可以翻译叫是礼物，可以翻译叫恩赐恩典或者赠品。那么呢它的字根是 harizomai， harizomai 呢你可以翻译是神的恩宠赐予，然后呢是一种的恩惠啊，是一种的惠施啊。然后呢过后呢它的harizomai 它的字根呢是 haray，哈瑞呢意思是恩典齁，恩典的意思齁。那么呢再接下来呢我们再可以看到呢是 嗨若，嗨若是喜乐或者高兴。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在看了这个整个部分的话呢，你就发觉到呢，其实你如果你要讲是属灵恩赐、属灵恩典、属灵礼物、属灵赠品、属灵恩宠、属灵恩惠、这些基本上呢，诶，都可以被接受，因为它是同一个字根啊，都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呢到最后它的字根的最后是讲到高兴跟喜乐。我相信在这字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是很高兴给我们恩赐的，神是很喜乐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恩典的。不只是如此啊，当你得到恩赐，当你到得到恩典的时候呢，那么呢你就会高兴会喜乐啊。有问题的话我们周六才问啦、啊、周六才问啦、啊、因为现在我要专注这个课。但是呢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还是回答你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这样的认知就有点可怕。那你看哦，回应他的爱还是愿意进食与他在一起。你讲这句也这样讲啦、啊、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进食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更爱我们，我们进食是因为我们就是爱他的缘故，我们更加要去对付我们的肉体，好叫我们可以更像他。我觉得这样讲就对了哈。所以呢你这句就讲到回应他的爱还是愿意进食与他同在，就是非常对的哈。所以就是说我们不是要进食来讨他的喜悦，我们是因为回应他的爱，我们愿意进食来对付自己，好叫我们更像他。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了啦哈。所以我们问题的话我们先周六才问啦啊，我先把这几样比较重要的这个什么东西把它弄清楚啦哈，把它弄清楚先哈。OK， 好，那我们大概有了这些所有的原文的依据跟根据。那么呢也要跟大家讲呢，有四种信徒的恩赐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有永生，有圣灵充满，圣灵浇灌，五大应许，还有其他的应许。那这些都属于是他的恩赐哈。那永生是不是一个恩赐呢？永生是一个恩赐，因为恩赐里面包含着恩典，包含着包含着施恩，包含着这些字里面，或更何况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的永生也是一个恩赐。来，我们请主持人帮我们读一下啊。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永生也是其中一个恩赐啊，或者是其中一个恩典也可以，这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么呢我今天特别把它写下来是因为那天有弟兄姐妹有问这个问题。那永生呢，你在原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它所带有的意思就是aiolias jovi。Aiolias 呢能是讲到很久以前永恒的没有终止的， Jovi 是生命，或者是讲到是神与基督信徒从神而得的一个永远永恒的生命，它就是讲到 Aiolias Jovi， 这是直接原文的翻译，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永恒 的生命，或者是神耶稣基督永恒的没有终止的一个生命啊，这就是讲到是 Joey 啦。所以呢，永生的意思就是讲到说以后我们可以永远和神在一起，一直到永恒到永远啊。所以呢，这就是 Joey 的意思啦齁。所以我们大家大概知道，如果说你只要信了耶稣，然后呢这生当中我们都跟随着他，我们也忠心良善的，以后我们就可以到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只等到永恒，一直到永远啦齁。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东西齁。OK， 好，那么呢我们知道永生大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就不多讲了。那么呢，永生是如何得永生呢？那圣经里面明显告诉我们，信的人就可以得永生齁。那我们请主持人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啊。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是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生入死了。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谁可以得永生呢？信的人可以得永生齁，信的人。所以这是永生是神给信徒的一个礼物齁，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呢你就可以得到永生。这个字是永齁，是永生齁，这个字是永生齁。 OK， 好， OK， 那接下来呢，信徒的第二个恩赐呢，这个恩赐呢其实不只是包括信徒，连是不是信徒也可以得的啊。如果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来，我们请主持人也快速帮我们读一下。
使徒行传二章十七到十八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以弗所书四章十节，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好的，谢谢啊。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在是浇灌信的人，也有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哦。所以我们故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圣经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当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他们还没信主，圣灵已经充满了他们哦。所以呢我们你在圣经里面你不只是那个例子，你可以看到，也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这里呢，也说到说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凡有血气的也是会被浇灌的哈。当然我们在圣经例子看到是保罗有把福音传，彼得有把福音传给他们，过后呢还没有。他们还没有信主，圣灵已经浇灌了，是有发生过的齁。但是呢，如果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他是讲到说凡有血气的，所以凡有血气的话呢，也就是说呢包括还没信主的人。那么如果你会问我这个问题的，你就问我说，这样的话呢，这样没有信主的人也会被圣灵充满？那么呢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只能把圣经指给你看， 他是说凡有血气的人，凡有血气的人，我相信是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呢，有没有可能是讲到说，就是说那个人呢，就是说那当然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例子，就是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们还没信主，但是圣灵已经充满他们，是有这个例子哈。那么呢如果说在没有讲道的情况底下呢，有没有可能充满呢？那么呢，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我会告诉你说，在圣经里面确实讲的是凡有血气的哈。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经学家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说了啊。有些经学家讲说，哦，这里是讲到这样，但是我不管啊，因为我觉得最主要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要讲说凡有血气的是有可能被圣灵充满的，不只是信的人，当然信主的那更是重复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的浇灌下来啊，所以这也是神给的信徒的第二个礼物啊。那第三个礼物就是讲到五大应许啊，来五大应许我们请主持人帮我们读一下。
马可福音16:15-19，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牵我的名赶鬼，说方言，我手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五大应许是给信的人哈，所以在这里呢，第一。只要是信的人啊，这里没有讲到是牧师是使徒是什么齁，这里讲到信的人呢，他就可以什么呢，就能奉耶稣的名赶鬼，就可以说新方言，就可以手拿蛇啊，就可以什么呢，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就可以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所以这个五大应许神是给谁的，是给信徒的啊，不是给使徒的啊。当然使徒也可以啦啊。但是呢我要讲的话呢，就是说呢不一定说哦，赶鬼是牧师做的啊，或者赶鬼是使徒做的。其实信的人就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还有呢手按病人就好了啊。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是可以赶鬼，我们是可以说新方言，我们是可以手能拿蛇呢，这个部分呢很多人会有很多的误会，到底手能拿蛇是什么哈？那包括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也很多人也会有很多的疑惑，包括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个部分呢应该是比较容易清楚了哈，就是说你可以医病的哈。但是呢我要今天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说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哈。那这里呢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弄得也不是很明白，到底为什么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但是今天当我们发现到有什么地沟油啦，有什么的什么的这些的什么叫什么呢，要叫这个甲油啦，收油啦，饲料油啦，无限期这些的品牌啦，用的什么地沟油啦，什么什么，诶，过后我们开始就明白了，我们就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应许对我们这样重要了哈。所以我记得呢我有一次，我以前在特别是那时候我在杭州的时候哈，我就读了一份报道，他们讲到河南有他们开始用尸油哈，尸体的油哈。那过后呢我读了这报道，没读还好，读了过后呢 两周过后，我的行程就是到河南，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不断的用刚才这段经文，信的人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我就开始做这个祷告，做了很久。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我担心喝到不应该的东西哦。啊，当然这我知道，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是。真的也很重要啦齁，也很重要啦齁。那但是呢其实就跟大家讲，大家应该知道宋尚杰博士嘛齁。宋尚杰博士呢他是中国的这个宣教士中国的这个布道家齁。所以呢我曾经听过他一段的历史，真的很有意思齁，真的很有意思那段历史。那段历史里面呢他就讲到他在他的小作里面呢就写了一段这样的见证。就想说当年的时候呢他就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齁。那个福音呢要路过那边的时候呢，大概方圆很多个公里都基本上没有建筑物的齁。那过后那个建筑物就是在那个路边呢有一座的庙将齁。那过后呢他就路过的时候呢他就进去讨杯水喝齁，讨杯水喝。好，那过后呢他就走过去的时候呢，然后呢就进到里面啊，就进到里面的时候呢，那个方丈呢就给他水喝啦，就给他水喝啊。那给他水喝了过后呢，给他了一杯喝了，哦，他说不够，再来第二杯啊，那他再来喝第二杯。那过后呢再来说哦，还要第三杯。结果呢那个方丈看他喝了一杯，喝了两杯，喝了三杯，看他都没有倒下，那个方丈就怎么样呢，就跪下的说，你的神到底有多大。过后呢他们才知道呢，原来那个方丈反正那个巫师啦啊，他就会给人家喝一些毒物啊，让他就是说他会做法，做这样的东西啦啊。那反正那时候宋尚杰博士呢，他是在那边呢喝了这些毒物啊，喝了三杯啊都没有倒下啊。这是我在这个宋尚杰的这个见证集里面呢其中一节写到的啊。所以也就是说呢，这段经文呢其实宋尚杰博士是活生生的把它活出来的哦，所以原来是真的是可以的。所以今天你就不用担心啦，不管你喝了什么油啦，不管你喝的是假油啦、馊油啦、饲料油啦，或者是地沟油啦，或者甚至尸油啦，都无所谓。因为呢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Okay， 那么请到手能拿蛇这个部分呢多年前呢有一个宗派呢他就读了这段经文那过后呢他就开始了一个叫拿蛇派啊，反正他有一个名字啦啊，我不知道什么名字啦啊，他就叫什么什么拿蛇派啊，反正他的拿蛇派呢，就聚会的时候呢，放条毒蛇在中间，那大家就跳舞的，过后拿只手去捉那条蛇，拿着石头捉那条蛇。那到最后呢他教主就死掉了。那然后呢这是刚刚在2018年的时候发生的齁。这位某某的牧者啦齁，他就讲说圣经里面讲到说手能拿蛇就什么嘛齁。那他就开始呢在教会了，就拿条蛇让蛇咬他。那咬他了过后呢咬他了过后呢他就证明给大家看手能拿蛇啊，对不对啊，那什么，那结果呢他就死掉了。这是真实的例子啦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呢，讲到手能拿蛇并不是讲到说你真的去拿条蛇啊。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蛇是讲到魔鬼啊，所以讲到是我们有这个权柄来到对抗魔鬼的营垒，对抗魔鬼的国度， 对抗魔鬼的工作，所以他是属于这个部分的哈。所以千万以后记得大家不要去哪条蛇在那跳舞了哈。他的那个教主死掉了哈，还有那个牧师也死掉了哈。所以呢，手能拿蛇不是你哪条蛇啦哈，是真的，就是说是讲到我们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来到对付魔鬼啊。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蛇要咬你的脚，然后呢你的后裔要什么呢？打，要伤这个蛇的头了，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五大应许是给信徒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信徒都应该学习病的时候就为人家祷告啊，然后呢或者是有鬼的时候真实去赶鬼，方言操练更多，那么呢还有如果说有什么的恶者哈，影响你各方面啊，你是有权柄可以胜过他的。那包括若喝了什么毒物哈，也必不受害哈。这个我们就要多多来到宣告，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的社会有很多转基因的东西啦，很多不好的东西，其实这在五大应许里面都涵盖在里面啊。所以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没有这样多的毒物的转基因啦、地沟油什么这样的东西，我相信他们当时写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意会到原来我们今天的世界有这样多的黑心食物啊。所以要多多用这段经文来宣告啊，要多多用这段经文来宣告啊。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接下来就是信徒的恩赐啊。信徒的恩赐是属于其他的恩赐的部分。那其他的恩赐呢，我们在罗马书跟这个雅各书都可以看到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恩赐不涵盖在九大恩赐跟五大应许里面的啊。我们来请我们的良善帮我们读一下啊。
罗马书12:6-8。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的，就当甘心。雅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天上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很多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恩赐在圣经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啦、哦、有什么知识的啦、教导的啦、劝化的啦、施舍的啦、治理的啦、怜悯的等等等等啊、哦，这些我们都把它规范入其他的应许、其他的恩赐里面的啊、哦。那么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很简单的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呢，恩赐里面有永生，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然后呢，有五大应许，然后有其他的应许啊，就其他的恩赐，那基本上就是这几种啊，我们大家就明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九大恩赐啊，就是保罗所提的那九大恩赐。那么呢我们来看看呢它的功能、恩赐、执事、渐进、长大啊。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2:4-6讲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能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他用的是什么呢？ Harimas 是恩赐，过后呢Diakania 的意思是讲到说是属于是讲到说是任务、职事或者是职分的部分齁、啊。那接下来呢是 Anigma 是讲到活动啊，活动啊，所以呢，在这里圣经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叫功能哈。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要怎么来到明白这几样东西呢？那其实很简单哦。那大概那如果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28章28节讲到说，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医病帮助人治理事和方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也是有三者哦，知识、恩赐跟功能哦。OK， 好，那这么样看的话呢，其实我们用这样的这样就更加容易明白了哈。那大概呢，功能跟功用呢，属于是信徒就可以得到的，这比较是属于是各种的应许，包括五大应许在里面。那么呢，恩赐啊，它比较是属于圣经里面比较属于是讲到是九大恩赐的部分。那么呢，知识跟知分比较属于是五大知识啊，五大五重职分的部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得从功能功用成长到恩赐，再成长到知识与职分，我们会走过这样的过程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来再简化一点的话就是这样啊。OK， 那么呢，如果说我们是说预言的部分呢，那么呢，一开始是我们是受感说话，对不对？你是受感说话吗？就是说那个你去一个充满预言的一个环境，你就很容易发预言啊，对不对？那么呢，到了你不只是去。有没有去一个充满预言的环境，你都能发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说预言的恩赐啦。那当你不断操练成长了过后呢，你就变成一个预言的专家，你就进到五重职分啦，那你就是先知了，对不对？那么呢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方言的部分一开始你是有什么呢，新方言嘛，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信主人就可以有的东西嘛。那过后呢，你就不断的操练你的新方言，操练到一天你有了什么呢，方言的恩赐啊，方言的恩赐了，那你就变成是恩赐的运用。当你继续操练了，你就变成方言的专家，所以你就叫方知咯。没有啦，没有这个名字啦，也是叫先知啦啊。OK， 好，那么呢比如说，如果说你是辨别诸灵，一开始你就学会分辨嘛，分辨神的声音，分辨哪些属于神，哪些不属于神。当你分辨操练到成熟了，你就走进了辨别诸灵的恩赐啊。那辨别诸灵的恩赐呢，哇，你越操练越成熟了，你就变辨别诸灵的专家了，所以你就叫辨知了。但是其实也没有这个名字啊，其实也是叫先知啊。所以呢就像你原本是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原本是木棍到刀剑再到火炮枪啦啊，所以大概是走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就大概这样就明白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明白各样的应许还有恩赐还有职分的归纳跟分类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诶，我们是在于这样的过程，最终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是每个人都要经过的啦齁。所以这是给大家有一个恩赐的一个基础的了解啊，我们就可以再深入一层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恩赐果子大不同啊。那这个部分呢很重要，因为我要给大家真知道呢，如果你的恩赐有 50%， 你的果子也要 50%。 如果你的恩赐 70%， 你的果子也要 70%， 这很重要啊。因为如果我们生命上有很多的恩赐但是没有果子，你相信到一天我们会倒下的。因为果子就是你这个人本身的生命的厚度生命的浓度。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东西，就证明你生命是空的，那你有很多的恩赐，到最后呢，你会发觉呢倒下是迟早发生的事啦啊。我这条路我走过了十几年，我服侍主的生涯已经走过了大概 我全职服侍神是在2008年到现在，所以大概有15年哈。那在祖国的服侍的过程呢，我走过已经是大概有12、13年了哈。所以我看到我身边倒下，曾经呼风唤雨的，但是跌倒的跌倒，离弃神的离弃神，走向异端的走向异端，走向奇灵怪状的也走向奇灵怪状，也一大堆一箩箩，但是关键就是说那个果子，没有果子，有恩赐，恩赐很强，但是根本不懂什么是果子，他以为有恩赐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很好。恩赐怎么得到恩赐跟怎么得到果子是两回事，你看完就会懂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这过去这几年我们都很强调就是生命，因为有了生命你就能结果子。那么恩赐呢，其实这个东西呢要得到是相对是容易很多啦哈。OK， 来我们一个一个讲哈。那第一呢跟大家讲呢，恩赐是9个，果子是1个。什么意思呢？那恩赐呢在原文呢是复数，也就是说双数啦哈，是有 S 的哈。那么呢果子是单数哈，所以果子是1个而已。但是恩赐呢是很多个，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果子是1个，但是有9个味道，但是恩赐可以是9个啊，这2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哈。在原文里面 kapas 这个词呢是属于是单数哈，单数字哈，不是复数哈，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呢其实 kapas 这个词呢是属于单数了哈。对啦，其实3746会更加好，是真的啦，无可否认啦，这个比例啦哈。55会稍微危险一点点啦，无可否认啦，我赞成啦，这是我说的，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46啊 ,55 有时候也会稍微会偏了一点齁，因为我们人都有很多的软弱啦，因为我们一有恩赐我们就开始什么呢，我们就开始膨胀了齁，所以呢3746可能会是更好的比例。但是就是说如果说到了一天你说真的到很成熟的地步，55应该是更加平衡啦，如果说到了一天很成熟的可以运用两者齁，55是比较平衡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人都有很多软弱啦，所以保持一个46就 OK 了啦啊。恩赐是4，果子是6，可能这样会比较保你命长一点点哦。OK 啦，不讲这个啦啊。所以呢果子的话呢是单数啊，所以我们知道呢是1个果子9个味道。但是恩赐显然是不一样齁，是1个果子9个味道，1个圣灵的果子9种品质。如果我们看恩赐的话呢，它的出现呢基本上都是属于是 gift， 是很多个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再这样看的话，我们大概是叫1果9味，1圣灵9恩赐，1个果子9个味道。圣灵的恩赐有9个功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了啊。所以呢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运作啊，它是9个啊。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呢如果有一个圣灵的果子，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9个味道都有。但是呢圣灵的恩赐呢你可以有这几个没有那几个，那也是正常的。一个果子它一定有9个味道，只是哪个多哪个少。但是恩赐上呢你可以有前面2个，你没有后面3个啊，所以呢那个是独立的，那个是一体的，2个是不一样的东西齁。所以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对吧？ OK， 好，我们走下一个啊。OK， 接下来呢就是恩赐是浇灌，果子是充满啊。 那恩赐呢，比较属于是圣灵外显的工作，外在的工作。所以之前跟大家讲内外大不一哈、哦，圣灵呢，浇灌呢，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嗨，很有 power。哦，圣灵的充满呢，是给我们感觉到我整个人 melt 掉了，我融化了，或者我很饱足哈、哦。但是圣灵的浇灌呢，是我感觉到很有力量，感觉很有能力，感觉到很高昂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灵的恩高与能力哈、哦。那么呢，圣灵的充满呢是相反的哈、哦。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果子的建造比较属于是里面的圣灵的充满，那么呢圣灵的恩赐比较属于外在的浇灌、啊、这两者我们大家都要分得很清楚、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很想得到恩赐，我们更要更快的结出果子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有足够的果子，能撑脱出你的恩赐，是理想啦，是就是说走一个46呢，其实会比较保险的啊。当然，如果到了一天你很成熟，你走55，我觉得我也是觉得也是可以啦啊。但是我比较保守啦，我觉得走46好一点啦，46 OK OK。OK， 好。那么呢，内外大不一呢，也跟大家讲哈、哦，就是讲说你在我们在领受的这个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哈、哦，我们会感觉说全世界最有能力、最有恩高、最大能、最有烈火爆炸力，一定是圣灵。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灵的浇灌，比较属于圣灵恩赐的部分哈、哦。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来到这个领受圣灵的果子，是内在的充满，是里面的充满，你会感觉到全世界最温柔、最温和、最温馨、最甜美、最亲密的一定是圣灵。那这两者的感觉感受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哦、对不对？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两者呢，如果我们里面的比较注重里面的，比较注重果子，那么呢恩赐哈、不怕他不给我们啦啊、哦、你有了百般的果子，他一定会给你恩赐的啦啊、哦、OK， 好。那么呢，恩赐是管家，果子是自己的啊，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啊。那怎么说呢？那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恩赐的部分呢，基本上圣经提的是什么呢？是管家。那比如说彼得前书4:10-11，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看到吗？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哦、所以恩赐就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的工具、哦、或者一个的武器，在地上可以发挥属灵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只是管家。如果我们再看的话呢，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这里呢，神到时候呢衡量他的仆人的这个是用忠心跟良善，那这神给这个仆人什么呢？给他银两来到什么呢？来到为主赚钱，银两就是他的恩赐。所以呢，我们是拿恩赐来到为主做工，到最后衡量我们的是忠心良善，也就是说他用管家啊，是管家。但是呢，果子到最后呢，你磨到最后，果子是你的哦啊，不然我们请良善帮我读一下啊，
约翰福音15:15-16。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那是主派我们去结果子，而且这个果子要长存，这果子到最后是自己的哈。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大家就是说努力的去结果啦哈，果子才是长存的，才是永久的，才是自己的。不然的话，我们恩赐只不过是管家，也就是说到最后忠心良善磨到最后是自己的，但是呢那个银两呢只是为了工作的。所以如果我们一生当中一直追求恩赐，一点果子都没有，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呢，他看我们也只不过是管家哈。还有第四呢，恩赐呢恩赐是渴慕得来，果子连接结出，那这两个就非常不一样哦。那恩赐呢，主要是我们渴慕的时候，我们饥渴的时候，我们跟主说主我们要的时候，哎，神就愿意给你啊。当然这个怎么跟主求更多的恩赐，或者求切慕属灵的恩赐，其实是有方法的，是有方式的，是可以操练出来的属灵恩赐啊，你相信我哦。但是我觉得我们暂时先不晋升往这个部分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步一步走啦，一步一步走哈。我觉得我们暂时没有太必要往恩赐的部分走得太深哈。但是我是跟大家讲，恩赐是可以渴慕得来的哈。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就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啊。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恩赐呢，你只要带着一个渴慕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但是呢，果子就完全是不一样哦。果子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15章第4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啊。还有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里讲到的藏在里面啊，这个原文叫 mano， 我们知道这个简明圣经是字界翻译讲，你连于我，我连于你，所以我们知道枝子连接与葡萄树，它就结果。所以呢，这两个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渴慕得来的，一个是靠连接得来的。连接要怎么做？是灵跟灵的连接，我们才能结出果子。所以之前有跟大家讲了，果子我们结不了，我们只能靠的是努力连接与葡萄树，我们才能结出果子，这很重要。所以我相信我们在现在的阶段，我们还是很强调与果子，还是很强调与生命跟品格。到了一天，我们肯定会走进更多恩赐的部分啦，但是肯定不是现在啦，我们得一步一步的走，但是绝对有方法。然后呢，恩赐按手可得，果子生命练出，那这两个又不一样的东西哦。那我们请这个良善帮我读一下哈。
罗马书一章十到十二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儿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提摩太前书4章14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安守的时候赐给你的。提摩太后书1章6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 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
好的，大家读完了听完了这几节呢，大家是不是很想马上跑去找一些有恩赐来按你的头啊？或者是你们冲动想说，诶，我要去找以诺了，来，以诺快点给我按手。我觉得这样啦，好，我无可否认，我真的跟大家讲，恩赐确实是可以按手得的，因为圣经里面确实是如此讲，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哈，包括很多神的仆人，比如说我再找你的名字啦，有好多啦，比如说库尔曼牧师，他把他的外袍给了谁？给了辛班尼齁，给辛班尼齁。那比如说还有谁呢？布永康，对的，布永康给了他的女婿齁，女婿齁。比如说以利亚给了以利沙齁，是是是。所以这绝对是真实的，恩赐确实是可以靠按手传递给下一代，给另外一个人，绝对是可以的齁。但是呢，这点东西我觉得我们大家也要很谨慎的一个东西啦齁。那你说，如果说我按手齁，如果说谁按手在你的头上啊，那我们就领受这份的按手传递，对不对？那你说好的传过去，坏的会不会也传过来？你说会不会？那所以其实按手这个东西呢，除非你很认可对方，你很认可对方的生命、对方的品格、对方的一切，你才给他按手啊。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按手很多时候好的传过来，坏的也过来，那就很麻烦的东西了啊。当然，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啊，或者是这样的见证有没有啊，确实我也看到好些这样的见证哦。那我曾经真的是亲自的听到一个教会他们经历这样的事情哦。他的牧者是同性恋哦，那个邀请来的讲员啊，那过后呢，他就按手了好些弟兄姐妹，结果呢，那好些的弟兄姐妹被他按手的那几个呢，过后就走向同性恋的这条道路。我确实有听过有这样的见证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按手的部分呢，我们大家就得很谨慎。那我不是讲不可以按手，是可以的，圣经有讲的东西就是可以的，但是按手的时候就要谨慎一点点哦。保罗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呢，他说的在按手这件事情上呢，大家需要谨慎，不要很随意的，要慎重的去考量，我觉得是很重要啦。所以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看到对方很有这个恩赐，那你很想得着，如果说对方有不对的动机，你有不对的动机，那他的不对的一切动机都会传到你的身上。那但是如果说你的动机只是很简单，我就是为了神，那么呢，我相信他的不好的东西就未必会传过来哈。我是这样的看法啦，我是这样的看法。往往两者不对的时候，他才会传递不对的东西。如果说一个对的，一个不对的，我相信也不会传到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对方有很多的不对，他传出来的东西也会是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要很谨慎哦。所以我一般上我就不会随意给我按手在我身上了啊。当然年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懂，自己不会的时候也会希望按多一点手，我就比较有恩高能力这样，对不对？但是呢我在越成长的时候，对这件事情我会越谨慎啦齁。我会谨慎，因为我也不知道，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一些特会，那他们就会做一个什么的恩高桥，对不对？然后大家就会走过那条桥，反正你从那条桥从头进去 抖到尾的时候，大概有三四十人已经按完你的头，按完你的全身了，对不对？所以到最后的，我在想呢，二三十、三四十个人，这都是好的吗？还是有些根本不咋地的呢？所以我自己也不懂啊。但是恩赐绝对是可以传递的啦，哈。当然，如果对于我啦，如果说一天神告诉我说，哎，要将你有的这份的恩赐来到传递给对方，我会毫无吝啬的给他按手，然后呢传递给他哈。啊，但是呢，除非神是给我这样的感动啦哈，神给我这样的感动啦哈。当然，我有时也会有这个感动啦哈。所以按手这个是可以得的，可以得的哈。啊，但是果汁就不一样，果汁是要练出来的哈。所以呢，果汁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呢，这里啊，我们看到这里的来，我们请这个梁善帮我们读一下啊。
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提多书三章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要的，免得不结果子。这是一种教我们的人实习善行，支持急需的方法，这样就不会不结果子了。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果子是要用生命练出来的。这里提到的善事，其实它的原文是良善，良善的事上结果子，学习行善，也是良善，实行善行也是良善。所以我们知道呢，果子是需要什么呢？生命的炼净把它活出来的，这两者非常不一样哈。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呢，恩赐服侍别人。果汁造就自己哈。那恩赐呢，我们知道呢，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的各样不同的什么的病的啦，什么啦，什么耶稣就治好他们啊。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恩赐主要是服侍别人啊。那你很少看到一个很有医治恩赐的人，他自己生病的时候他自己为自己按手病好了，这是很少会发生的。因为神要让我们彼此谦卑，彼此服侍啊。所以一般上呢，就是说诶，你很能医治别人，到最后你有病的时候你祷告自己也不好，你还要别人为你祷告。所以可能这就是神让我们学习彼此谦卑的一个东西啊，一个功课啦啊。所以恩赐主要是来到服侍别人啊。但是呢，果子是造就自己啊。圣经里面就讲到说，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说，我并不求什么魂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看到吗？归在你们的账上。还有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还有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增生，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所以呢，果子是主要是造就自己哈，造就就是建造自己，建立自己哈，就是来到造就我们这个人啊。OK， 好，那接下来呢啊，我们看到呢，恩赐是短暂的，果子是永恒的啊。OK， 好，那圣经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 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者，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哈。所以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讲到爱是永不止息，爱是圣灵果子的主系，爱是贯穿一切味道的主系，喜乐是把爱欢唱出来，平安是把爱消化进去，忍耐是把爱操练过来，仁慈是把爱体现出来，良善是把爱全活出来，忠信是把爱坚持起来，温柔是把爱散播出来，节制是把爱对付肉体。所以你看到吗，在这里呢，恩赐我们可以看到是短暂的啊，但是呢，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什么？爱是果子的主要的主系，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在我们在这里就能看到很明显，包括接下来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腓立比书4章17节讲到说，我并不求什么魂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果子才是永恒，才是永久的。所以果子跟恩赐大不同呢，我们做了七个很重要的总结。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这个总结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心中有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追求。来，我们请良善大声来到宣读给我们听一下。
恩赐果子大不同。一，恩赐是九个，果子是一个。二，恩赐是浇灌，果子是充满。三，恩赐是管家，果子是自己。四，恩赐渴慕得来，果子接连结出。五，恩赐按手可得，果子生命炼出。六，恩赐服侍别人，果子造就自己。七，恩赐是短暂的，果子是永恒的。
阿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有了这个七个很重要的总结呢，我们在看果子恩赐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心态都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这也并不代表恩赐不重要，恩赐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恩赐，我们怎么的来到怎么用神迹奇事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呢？恩赐如果不重要，我们怎么的来到战胜仇敌？怎么来到挖掘圣经？怎么来到挖掘真理？怎么来到明白神的话？怎么来到属灵征战？怎么来到为病人祷告？怎么来到为被捆绑的人信主来到祈求？所以恩赐也重要，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这样了齁，就是说我们讲说修身齐家平天下啊，先让自己修身好了，再齐家，再平天下啊，这时候呢才会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力啦。基本上如果有了这七点，我们大概也知道我们的着重点应该放在哪边。果子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恩赐可以是立刻马上现在，恩赐相对比较容易得着哈，但是呢果子呢是需要时间慢慢把它结出来啊，所以这两者是真的有很大的差异啊，我们大家得知道这两者是相当不一样的东西啦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个都是需要，但是只是如果我们把果子建好了，果子结好了，我们再走进恩赐的话，可能这条路会走得更加平稳，可能这条路会走得更加有效。那么呢，我是觉得我们是走阶段性，我们过去花了很多时间建立大家的生命跟品格，还有建立很多关于到圣经的根基与基础，还有真理的腰带。那么呢，我觉得我们再走深一点 点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进到恩赐来的齁。但是就是说不管怎么进到恩赐，不管怎么进到各样属灵的东西，我们还是要一直提醒大家的，果子才是什么呢？才是我们的专注点啊。因为果子到最后呢，是自己把礼物带去见神，但是恩赐到时候的，你不可能去见神的时候，你跟神讲说，神啊，我带了辨别诸灵的恩赐来找你，神说你走远一点。如果你去神的时候，神啊，我带了和平，带了喜乐，带了爱，带了良善，带了忠信来找你，神会很开心的，我觉得这样了、哦、所以两个是非常不一样了、哦、OK， 好，我们得快点、哦、接下来呢圣灵的九大恩赐啊，所以我们大概之前都明白了，有永生啦、啊，有五大应许啦，然后有其他的恩赐啦，还有圣灵的充满浇灌啦、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得进到的是圣灵的九大恩赐啊。那圣灵的九大恩赐，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很明显的写出有九大分类哈、啊。来，我们请梁善帮我们读一下啊。
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阿们。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提出有九大不同的恩赐。如果我们把它放进这个表的话呢，我们把它这样列下来的话，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齁、哦。那这个分类呢，是很多的这个经学家，很多的圣经教师，他们所做的一个主要的分类了齁、哦。九大恩赐里面啊、哦、他们注意到呢，可以分为三大类了齁、哦。第一呢，是启示性的恩赐，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还有辨别诸灵。这比较是属于，就是说比较属于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齁。那么呢，接下来呢，是语言性的恩赐，就比较是属于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话语方面齁。所以这比较属于是方言，翻方言，还有是预言的恩赐。那接下来呢，是能力性的恩赐，就是包括信心，包括医治，包括行异能。那如果我们看了这九大恩赐呢，你会发觉呢方言呢比较是去启动其他恩赐的一把钥匙。所以为什么我就跟大家讲，每天大家都最起码要一小时方言祷告，来到准备自己的灵人每天不断的长大，因为这也即将来到启动你很多其他的恩赐的开启。因为我们本身是灵人啊，我们的灵要长时间跟神连接，我们其他的恩赐就更加容易被开启跟启动啊。那信心呢，所以是去执行其他恩赐的一把主要的钥匙齁。所以呢，如果说任何其他的恩赐，如果你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把它执行起来。所以有些人自介就告诉我们说，信心是天上的钞票。天上呢天上呢要执行一个东西呢，就需要信心。所以呢，信心就是我们天上的一个钞票齁、哦。所以呢，它是执行其他恩赐的一把主要的钥匙啦齁、哦。所以我们大概看了这样，我们就看到有分为有九大恩赐，分为三大类啦齁、哦。所以这当然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会讲呢，如果你说到是先知性的恩赐啦齁，我们不讲启示性的恩赐啦，我们讲先知性的恩赐呢，其实它是包含六种也包含在里面。因为先知性呢，它所做 的功能跟功用，它是包含着智慧的言语、知识言语、辨别诸灵、方言、翻方言跟预言的恩赐哦。那么呢，能力性的恩赐呢，就是后面那三个。当然，如果你想分为两大类，我觉得也是可以。先知性的你就是1到6，那么呢，能力性的就是7到9，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其实先知性里面包含着语言性，还有包含着启示性，你这样的分类我觉得也是 OK 啦啊。那如果我们按照这大部分的圣经的教师的教导呢，我们就分为这三大类。启示性比较属于是启示、揭露、显露、揭示啊。揭开一个面纱，一个的大家不知道的状况，这是启示性的恩赐。那么接下来是语言性的恩赐，比较是语言讲述、描述、话语性的东西，比较是语言性的恩赐。接下来呢，能力性的恩赐包括诠释能力、力量、大能的行为、神迹、奇事，这比较属于是 dunamis 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的原文 apokalupto 还有 logos 还有是 dunamis 这三个原文啦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为这三九样恩赐分为三大类啦啊。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看看五旬节的时候呢，当时候圣灵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九大恩赐有没有降在当中啊？我们看啊，其实可能大家以为，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会以为说哦，其实这个属灵的恩赐九大恩赐呢，是在保罗的哥林多前书才教的，其实并不是哈。如果我们看五旬节的时候，其实这九大恩赐是有出现的哈。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过后呢，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有，这件事情有发生，发生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2到4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他的方言就出现了，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再看回去的话呢，看回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2章的结尾的部分，我们看到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那如果我们再看回去过之前耶稣所应许他们的，说什么呢？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去到外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在，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迹随着许多奇事神迹，这个部分包括信心医治跟行义的嘛，那是肯定的。所以呢，可以看到呢，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得着的这个他们得着的能力降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所执行的许多奇事神迹，包括之前耶稣所应许他们的，这我们可以看到信心医治行义们有在里面。还有呢，接下来呢，他们当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了，说了别国的话来。有些人说他们是喝醉酒了，那过后呢，彼得就跟门徒所有的使徒一起站起来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你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里有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过后呢，我们看到 儿女要说预言，有预言的恩赐。过后呢，我们看到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要做异梦。一般上异梦跟异象一般上都会以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或者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呈现出来。那么如果我们再看的下面的话，他再有说到预言，再说到预言。当然之前的前面的部分我们看到他们舌头如火焰，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知道那边是方言。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当一个方言可以翻译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就是预言。所以呢，你会发觉到这九大恩赐不是在保罗的时候 才发生的，也不是在哥林多教会才发生的，其实之前都已经有发生了，只是保罗呢的教导将这些东西归纳为 九大类的恩赐。正如我们看的这个表将，启示性的恩赐，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的恩赐， 语言性的恩赐，有方言，有方言，有预言的恩赐，能力性的恩赐，有信心，有医治，有行异能啊。所以呢，这九大恩赐都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保罗将这个圣灵的恩赐或者属灵的恩赐分为九大类啊，分为九大种类啊，九大种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九大种类每个都不一样。那之后呢，我们就会一个一个恩赐跟大家分享。那可能有时候你会发觉，诶，你在听的时候你又发觉，诶，这个恩赐神好像老早就给我啦，我都没有发觉。或者是在教的时候呢，诶，忽然间你听的时候，诶，神把这个恩赐给了你啊。或者是你在听的时候呢，诶，突然然间呢，哎，你就被启动了，得到这个恩赐哈。我在很多地方在教属灵的恩赐的课哈，其实我过去的时候教很多属灵的课程啊，我教很多什么什么先知，我教什么？哎呀，你看我。我跟你讲哦，我最近啊，不是最近啊，这最近我觉得我的记忆啊真的特别差了啊，比如说我有教先知与先知性恩赐啦，先知与先知性聆听啦，先知与先知性运作啦，先知与先知性的流啦，先知与先知性的意象啦，先知与先知性的兵器啦，先知与先知性的器皿啦，先知与先知性的呼召啦。我这以前我教很多很多关于到先知性的课程，我教很多关于到属灵的一些领域的课程啊，但是我过后我发觉到，哎，弟兄姐妹很多呢，都在很多基本面的东西、生命的东西、品格的东西，好像弄得很多还很模糊，或者对这方面根本就似懂非懂啊，或者是略懂。所以呢，我过后呢，对这样的课程就相对就比较少去教了，除非我到先知学校啦，除非我到先知学校啊，或者我到一些比较圣灵开放的学校了啊。所以这些年呢，都把我过去的很多课都把它封到了，所以有机会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可以更多进到这样的领域啦啊，因为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好玩的东西啦啊。好，那如果现在我们大概呢，如果你看到了九大恩赐啦啊，这九个大个恩赐里面呢，那你告诉我说你看了这九大恩赐啊，你最渴望最想得到的是哪一个啊，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打三个出来啊，你就可以打比如一逗号啊，四逗号啊，九逗号哈，你就可以打，一个人可以打三个啦哈，打三个出来。我们来到看看大家到底是对哪一个呢比较一三六啊，一三六 ,OK, 一三六一三六 ,OK,OK, 啊，三四七三五七一二七。哇，打三个啦，来给打这样多的你。一三五三七 OK,OK, 哇 ,OK, 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哇哇！我看到好像很多个都对辨别主灵的恩赐很期待哦，好像几乎每个都有打三哦。哎，不可以啦 ，Daphne， 你打四个不可以啦，只打三个而已啦。哇，好像很多个都有打三哦，还有一也是很多哦，一跟三啊，还有七八九的也蛮多的哦。OK, 我看一下还有吗？还有吗？还有没有？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齁，大家对哪个恩赐比较期待，对哪个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不可以这样多的啦。OK, 好。基本上这九大恩赐里面呢，我觉得我比较比好像我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比较明显啊，八跟九呢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哈，八跟九没有这样明显，但是我一到七好像比较明显啊，所以我可以最起码我可以教你前面七个啦啊，如果后面八跟九不太行的话呢，我去看点书来到跟你分享。但是我一到九都有都有去执行过啦哈，只是八跟九没有那么厉害啊，不然八跟九好像比较薄弱啦啊，比较薄弱啊，所以呢我要加油努力啦啊，加油努力啦。OK, 好，感谢主啊。OK, 好，那接下来告诉你哦，走进属灵恩赐是很好玩的东西啊，真的很好玩的，我告诉你啊，属灵恩赐呢，我都讲嘛，一般上呢，我教我懂的东西，我不教我不懂的东西啊，所以呢，如果我看书的，我会告诉你我看书的，如果是我有的，我会告诉你，流离尽致的告诉你怎么用。啊，其实死人复活呢，我还没有这样的信心啦啊。其实我当年确实哈，当年我记得啊，有机会啊，对，我们到了医治行异能，我再跟你分享啊，医治行异能，我再跟你分享啊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可能神就把恩赐给你了呢，也说不定，对不对？好，来，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分享啊。来，第一组的恩赐呢，是叫。启示性恩赐哈，启示性恩赐呢，它主要可以分为三种啊，三个哈，就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还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啊。辨别诸灵的恩赐呢，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星期的课啊，辨别诸灵的恩赐啊，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星期的课啊，一个星期的课也未必讲得完啊，那我不是开玩笑的啊，我到很多先知学校去教的啊，而且我教了一个星期还教不完呢。而且我跟你讲，我教一个星期呢，还是什么呢？还是早上下午连续五天还教不完呢、哦。所以呢，我辨别诸灵很多东西讲了。其他的恩赐呢，其他的恩赐呢也可以很多东西啊。OK, 我看的时间就不能讲太多了啊，所以我得快一点了、啊。OK, 好，来，我们最起码今天讲完第一个恩赐吧，哈，好吧，讲完第一个恩赐啊，我看时间有点迟了哈。来，智慧的原语呢，原文是 Sophia Logos 啊 ，Sophia Logos 的意思呢是讲到智慧。或者自然的智慧、超自然的智慧、神的智慧啊，所以简单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如果我们看是属灵的恩赐，那肯定是属于是什么呢？超自然的智慧，或者神的智慧、神智慧的语言，或者是超自然智慧的语言，这是属于智慧的原语啊。好，智慧的原语的定义是什么呢？ 人得到圣灵的启示与智慧，就是人得到神那样超自然的智慧，得以能处理、安排、计划对于眼前、未来常人无法解决的处境、周遭遭遇、难题、难处等等。这就是智慧的原语的定义啊，智慧的原语的定义。那么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会给大家看不同的个案，然后我会告诉你我自己活生生的见证与经历，然后呢让大家更加明白什么是智慧的原语啦啊。OK, 好，那么呢我们看呢所罗门王的智慧的原语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呢在这个部分他用的流离尽致啊。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呢列王记上三章十七到二十节，一个人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我在房里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孩子，我生了孩子后第三天，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两人以外，房里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他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孩子抱过去放在他怀中，将他死孩子放在我的怀中。 OK, 那我们知道当时候所罗门王就遇到这样一个难题，你说你要怎么去证明两个都讲是他的孩子，生的是自己的，死的是对方的，你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这件东西没办法处理。但是呢，所罗门王只讲了一句话，事情就解决了。所罗门说什么呢？他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妇人，一半给那妇人。这是什么？这是智慧的原语啊！所以呢，若是亲生的母亲，一定会让步。结果真的亲生的母亲就说，啊，不是我的孩子，是他的吧？因为亲生的孩子，亲生的母亲绝对不会舍得让孩子死掉哈，所以呢，这是何等的一个智慧。其实这就是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个什么呢？很清楚的一个的这个的智慧的原语的一个例子，一个例证啊，这绝对是超然有智慧的。如果是你想看，我们今天可能会有设备，我们说看监控，监控怎么看 ，DNA 怎么查，或者什么之类，对不对？对不对？啊，现在我们大概活在我们的时代可以，但是那个时代是没有的，是没有办法查的。所以所罗门王这个智慧绝对是什么呢？是一个超自然的智慧，就神而来的智慧，所以这就是智慧的原语哈。而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路加福音20章20到24节，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传的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道啊。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了他的诡诈，就对他们说：哪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你想看？这句话是如何，是何等的有智慧哈！所以你想看，他这句话一讲出去，基本上答案大家有了，把柄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找到啊！所以呢，过后的时候呢，他们当这百姓在这话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所以这是何等的智慧！所以这也是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带出的这个智慧的原语，所以一句话就把事情可以解决掉了。 OK， 好，那再来给大家看到另外一个例证哈。那耶稣的智慧的原语就是当时候呢，我们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到五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下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正行淫的之时被拿下。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女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耶稣的回答很简单啊，他说你们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说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圣经那过后发生什么事，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道上一个一个都出去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句话呢一讲出来，大家都散了齁。所以为什么老道少一个一个走开呢？我估计我猜想老的最多醉嘛。所以呢就先走了。没有啦，开玩笑啦齁，这我也不懂为什么啦齁。反正圣经就是记载说从老道少一个一个就走了齁。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智慧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智慧的原语呢，其实可以帮我们咀嚼掉很多东西。所以基本上今天我们特别是在职场工作，我们在人与人的沟通或者夫妻的相处等等，其实真的很多时候真的很需要很多智慧的言语，很多这个超自然从天上来的智慧。不然的话呢，我们有时候话语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怎么说，所以这是很重要啦齁。所以你要知道你是怎么说齁。哦，智慧原语的定义齁，来，智慧的原语的定义在这里，那快点啦，快点快点看一下啊。OK， 好，那所以人得到圣灵的启示与智慧，得以能处理安排计划对于眼前未来常人无法解决的处境、周遭遭遇、难题难处等等哈。OK， 好啊，好了哈，好了就这个了。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几个例子啦哈，我生命的经历哈。OK， 那我记得呢，在我结婚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在我本国这里呢有请客宴席请客，请完了过后，我们就想回到我们祖国的地方，我们又再请客，请客了过后呢，就原本就想说家人叫静静的家人叫，然后呢就讲说十桌就差不多了啊。那过后呢，我们就订了一个小房哈。那过后呢，十桌过后呢，我们发觉到不够，那我们又得在什么呢？再加桌。但是呢，这个的聚会厅呢，它有一个大厅，一个小厅，我们去用小厅。那过后呢，他们就讲说，哎呀，你要多十桌啊，真没有位了，要怎么样啊？他就在大厅那边隔了一个板哈，再多十桌给我们。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十桌在小厅，十桌在大厅。那大厅又有另外人结婚了哈。那所以呢，当我记得我那时候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个在用主厅的那些人呢，就过来这里呢，就吵吵闹闹啊，吵吵闹闹就开始讲说，哦，这是他们的地方啊，他们的地方啊，就吵啊吵啊吵啊吵啊吵啊。那过后呢，我们就到了，我就讲说，哎，那天我做新郎，我就不去管这件事，我就跟太太进到化妆间去化妆，我太太去化妆什么之类等等。到了我们化妆都好了，他们在外面呢还在继续吵，而且呢，不只是吵哈。他们外面的这批人呢，还要把那个隔出来的那个石桌的板把它拆掉。哇，真的是到了这种地步哦，他们简直是要把它拆掉了，他们就把它晃啊晃啊摇啊敲啊然后推啊，这个哇，到了这个地步了哈。所以呢，那时候当然我的岳父岳母也去跟他聊啊什么什么的，他都没有办法解决，相长时间过后呢，我就走过去， 然后我就看着对方的新郎的爸爸，我就看着他，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结婚不要吵，来伸手出来，他就伸手出来，我就拍他的手一下，我再跟他讲第二句，结婚不要吵，过后的他们全部人就走掉了。老师，如果你问我，我简直觉得这是一个神迹啊，绝对是神迹，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简直就是整批人要把那个木板拆掉了哈，他们简直在那边喊喊叫叫，拆拆拆拆。我跟他讲，结婚不要吵，我伸个手来，他也伸手，我拍他的手一下，再跟他讲第二次，结婚不要吵。结果呢，他就怎么样了？他就真的不吵了。然后他就跟那个经理讲：“你打折给我，你打折给我。”那过后呢，他们就啊，结果我们的婚礼就顺利的进行了，就这样了啊。所以呢，这件事情让我真的看到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咯。我相信那个话语出来的时候呢，就可能对方之前一直想着也没想到结婚哦，忽然间说哦对哦结婚哦不要吵哦，可能是这样吧，我猜吧，反正圣灵就在身上工作了，我们的婚礼就是愉快的喜乐的进行完了，就这样了哈。所以这是真实我活生生的经历啦哈。好，那还有呢，也给大家一个例子啦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开会哈，特别是教会开会啦，或者团契开会啦，等多，大家都有大家的意见，大家都有大家的看法哈。所以我记得呢，这件事情好像是啦哈，有点久，我也不大记得太久了啊，大概是讲到说，就是说教会呢，就比如说就是说有什么节庆啦，大家要做话剧啦，又要做什么赞美敬拜啦，所以有赞美敬拜团呢什么，大家就讲到说十字架要什么颜色啦啊，话剧的就讲说十字架要是木色的十字架，因为我们那天有演话剧，然后敬拜团说不能十字架一定是要光的，因为我们那天呢有敬拜我们要关教会的灯，所以呢如果太木的不能，所以大家就两个就没大家就在那边哇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其实真的没有方案，因为大家讲的也对，大家讲的也是为了那天的节目呈现得好，为了教会的节目弄得好，那所以呢怎么样弄呢，忽然间呢就一句话出来了。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两个十字架呢？诶，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智慧的言语，有时候说出来过后呢，大家顿时就觉得说诶，对哦，我们就做两个十字架嘛，你的时段你就放木的嘛，我的时段我就放灯的嘛，事情不是解决的咯。但是呢，当时大家在当中的时候呢，根本吵来吵去吵来吵去，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真的很需要这样智慧的言语，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好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很有天使的心，但是呢我们说话像流氓，或者说话像什么呢，像小混混，到最后呢我们即便有天使的心，我们也变成有小混混或者流氓的心了，因为我们讲话不会讲。所以我们真的要跟主求，要有这样智慧的言语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主求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怎么样得到属灵的恩赐呢？按手的时候就会得着嘛，对吧？还有就是你渴慕的时候得着嘛，所以你跟主渴慕，跟主祈求，我相信主会给你。阿们阿们。 OK， 那我再把这个讲完，很快我就要结束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智慧的言语不只是包括智慧的言语，圣经里面也有讲到有智慧的方案，智慧的策略啊。什么叫这样呢？那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候呢约瑟不是关在监牢里面吗？对不对？那过后呢他就被这个 纠正啊，纠正再寄回他了。那过后呢，他就把他推荐给王，王就叫他进来，他就给王来到什么呢？给王来到解释这个异梦，对不对？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他把这个异梦解出来，他可以是一个智慧的言语啊，或者智慧的话语，但是不只是这样，他还给王有什么呢？一个智慧的方案，一个智慧的策略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他解出来就讲说，埃及遍地必有七年的大丰年，随后又有七年的大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年，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到了41章33-36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累计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集的粮食可与预备埃及地将来七年的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看到吗？他不只是给了智慧的言语，他还有智慧的策略。所以呢，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言语，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策略与计划啊。所以呢，他结果呢，他就成了什么呢？宰相。结果他就保存了埃及地，他也保存了他整家的人啊。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过去我们有不同的计划，对不对？我们有40天的零的人生40，我们有各样的计划，我觉得各样计划呢，这些计划这些策略都充满着各样的属天的智慧哈。当然如果你问说，以诺啊，你可以做这个东西出来吗？我真的要诚实的告诉你，我真的做完了过后，每次我都很感慨说，哇，我就讲说，神啊，你太厉害了。有时我教完课了，我自己都会感慨的说，主啊，你真的太优秀了。因为我觉得以我的智慧根本没办法做出来的，但是只有神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那其中一个是我们讲到是我们的灵魂体幸盛120计划，对不对？所以当时我们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连接了我们 IQ、EQ、BQ， 有医生，有形象有形象的导师，有健身的导师，有医疗的导师，有智慧的导师，有各样的等等，我们结合跟我们的灵修，又结合我们的运动，又结合我们的智慧，又结合跟我们的衣食住行，又结合跟我们的带导守望，又结合跟我们的走导。过后呢，我们就又把它写成一首歌，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唱吗？这我想回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说，神啊，你太厉害了，你真的太厉害。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觉得你都好像忘了这首歌的。哎呦，我们听听吧。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的怀念啊。我觉得今年我们的灵修啦，包括我们的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来到去看看啊，跟主再求看啊，有没有办法再写一首歌。所以我觉得整个计划再加上这首歌，再加上大家拍的视频，加上大家一起的这样的参与，一起往前走，我觉得真的太美了齁。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我能讲是，我觉得是一个智慧言语的策略，智慧原语的计划在里面，我觉得真的非常美。一个强壮的灵，让我可以 到你的心，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听到这里就好了啦、哦、OK， 所以我如果你问我啦齁，我觉得好像我们进行了这样多计划呢，这是其中一个我最难忘的一个计划啦齁、哦、所以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要12个阶段，然后过后呢将12个阶段如何行走跑步祷告结合带给社区祝福，我们从边走边祷告，我们到边走边跟随圣灵，我们到边走边与主连接，我们从感觉这地，我们从踏入这地来到认罪悔改，我们从遇见的人来到赎罪，我们从走过的地方求平安，我们从踏入的土地来到释放祝福，我们从所行走之地征战属地，我们从来到去倾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从摸索圣灵步伐的方向，我们从熟悉住在圣灵的流里前进，我们从感觉主的心意到他的心他的旨意，我们从感觉主的公道主的工作，我们从进到主的心到这个爱与怜悯，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他的配合这个连接点等等，真的真的我觉得应该是神的智慧还有办法这连得这样美啦齁。所以我觉得智慧的源语其实有不只是智慧的源语，它有是智慧的一个策略，智慧的一个计划的连接。所以我们盼望啦齁，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不同的350计划也好啦，或者我们接下来的我们的灵的人生43.0啦，还有我们接下来跨年聚会啦等等，我们都祷告让主的智慧进到这个平台，主的智慧参与在这个平台，主的智慧跟我们一起的来到前进，让我们在于这个平台的时候，但是老实讲，我们在这个平台的时候，你没有发觉，好像现在我们祷告，我们用词也不一样了，我们敬拜，我们的对主说的话也不一样了，甚至我看到很多时候我的同工的祷告，我发觉到，诶，这不是我的祷告吗？怎么现在他祷告也变成这样了？那我也发觉大家的用词，大家的用语，大家越来越诗情画意，大家的这个越来越像诗人，大家在鼓励别人也真的有一套的话语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在智慧里面，我们彼此感染，我们彼此成长，我们彼此突破，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主真的太棒了齁。那我觉得今天晚上真的太迟了，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只能到这里了齁。那么呢，我们不然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吧。我们求主来到帮助我们，主来到带领我们，让我们下个星期我们继续把八样不同的圣灵的恩赐讲完齁。
求你给我一个健康身体，
我们也一起来到祷告了齁。在跨年我们求神来掌权，我们也来祷告贺岁系列神来掌权，我们也祷告今年的灵的人生40我们要如何进行，我们也继续来祷告仰望，我们同样也来祷告灵的人生40过后我们要怎么配合我们的350计划恢复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这个我们都要来到祷告祈求齁。今天真的抱歉大家时间迟了齁。那么呢祝福大家，大家用这首歌来到祝福大家，让大家泥土动起来，让大家每一位在圣灵的恩赐也动起来，让大家在圣灵的恩赐可以有所长进有所成长。虽然我们很专注生命，很专注国子，但是我们要成为恩赐不缺的人，我们拿果子拿得出来， 那恩赐我们也绝对拿得出来。我们祷告主，让我们真的可以将圣经有的我们都把它活出来，圣经讲的我们都真的可以流利尽致的释放出来。我们有圣灵的果子，我们有圣灵的恩赐，我们祷告祈求，让我们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要做首不做尾，我们在我们公司要做头不做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生命品格，我们有神的智慧，有神的启示，有神的恩赐，有各样的属灵恩赐跟着我们，加油伙伴们，们祷告主啊，主会不会再给我新歌呢？好久没写歌啦，太忙啦，都没时间写啊。我跟主求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可以走过，要么是零的人生四十，要么是，要么就是120计划。对啊，谢谢才艺，才艺把这首歌唱得流离尽致。大家晚安，真的很抱歉哦，今天晚上迟了，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下周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晚安，伙伴朋友们，祝福大家也要领受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加倍的领受，加倍的领受，加倍的领受。